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谈到魔鬼学。我们前面曾经谈到有关魔鬼的来源，我们也谈到魔鬼本来是天使长，但是他因为要与神同等以至于堕落。我们也提到魔鬼他有他的军队，他有他的国度，他有他的子民，他有他的权势。那么我们也提到说魔鬼这一个工作在圣经上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使徒的时代，到今天的教会，他都时时刻刻的在工作。圣经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魔鬼他所做的工作是些什么。他从开始就要使人远离神，在伊甸园他就做这个事情，他要拦阻神的计划，他不愿意神救赎的恩典成就，所以他想要用尽各样的办法使耶稣杀死耶稣，使耶稣不能够成就十字架救赎的工作。他也拦阻教会，所以使徒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仇敌也厉害的要拦阻使徒们的工作。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总之，魔鬼他无时无刻，随时随地，总是想尽办法要来吞吃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更深入的来明白，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会被鬼附，为什么我们看见有些人他虽然是基督徒，他竟然也会被鬼所骚扰。甚至有的人奇怪说，基督徒为什么也会被鬼附呢？这都是一些好像我们感觉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探讨，我们就了解到其实这些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明白邪灵如何在人的身上工作，邪灵如何能够进入人的生命里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在这个自然界他设立了自然的定律来掌管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知道地心引力，一个东西你丢出去它就会往下掉下去，这就是地心引力。那么同样的，灵界也有它一个运作依据的方法和定律。这些的定律不管你知不知道，它是存在，它也是不会改变的。神在这个灵界的里面所定的原则，就告诉我们灵界是怎么样子运作的。因此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就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一个地步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合法的一个空处，一个据点，是让魔鬼可以进入的。那这个跟神的原则有什么关系呢？神在灵界里面定下了一个律，这个律呢是权柄的律，权柄与顺服。什么叫做权柄的律呢？在罗马书第13章里面提到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所以不管是在家庭里面顺服父母亲，在教会里面顺服教会的领袖牧长，在公司里面顺服老板，在政府机构里面顺服这些官员，这些都是神设立的权柄的原则。如果我们拒绝这些原则，我们反抗这样子的权柄，我们就是从神的保护网里面跑出来，而且我们向灵界的攻击就敞开了门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圣经这个权柄的原则，我们如果违反了 这个权柄的原则，我们背逆，我们反抗，我们就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开了一个口，去顺从邪灵他的工作。我们越多的打开这个破口，我们就越让邪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更大的权势来做工。这一点是很多今天的人所不明白的，甚至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的。我们以为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不过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今天你看见多少的年轻人背离父母亲，多少的年轻人反叛这个社会，吸毒、抽大麻、抽烟、喝酒，在性方面混乱。年轻人觉得我们年轻人这一代都是这样，确实你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在他的人生当中随便的敞开了这样子的一个门。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生命当中向魔鬼敞开了一个很大的门，以至于让魔鬼有很大的权势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他们。所以神在这个灵界里面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定律，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来与神配合，不给魔鬼留地步，而不是打开了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些窗口，让魔鬼可以自由的进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魔鬼他怎么样子能够进入到人的生命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给他留了地步，魔鬼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个地步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分两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要负责任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要敞开这个生命的破口。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也许我们自己不了解，或者我们只是部分的明白，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与魔鬼合作，所以呢我们才会让魔鬼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这样子的权势。那么关于这一个自己愿意跟魔鬼来合作的这一部分的破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探讨它。首先第一个我要谈到就是拜偶像与假神。我们发现在鬼父的例子的当中，许多的比例是跟拜偶像有关系。为什么拜偶像、行邪术与这些巫术异教交鬼有关系，会带来鬼父呢？这个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所谓的拜偶像、拜假神，就是你让他在你的人生做主。那么一个人如果让偶像、让假神来做主，那这些偶像、假神背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魔鬼，就是邪灵的权势。因此你向他跪拜，你向他臣服，你就是承认他就是你的主。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接受他来掌控你，控制你人生的主权。不单单是拜偶像，甚至这一些跟偶像有关系的一些的媒介，我们称它叫做灵媒。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不要跟他接触。生命记第七章25节26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把这些污秽的跟偶像邪术有关系的东西带到你的家里面去，因为邪灵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折磨我们、骚扰我们，甚至进入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在早期中国，那些做巫术的人，他们可以透过一个木娃娃，或者透过一个小的布偶，在这个布偶或者是布娃娃身上来做法术、练咒语，以至于就可以使那个他要咒诅的人生病。这一类的事情就表明邪灵可以透过一个东西，透过 一些的物件来影响人，在一些地方一些的国家，我们也知道，譬如说在菲律宾吕宋岛有一种邪术，这种邪术呢有邪灵就在这个上面，那么部落的人就崇拜这一个树，所以这个树也会有灵的。在台湾有人专门拜这种树，就叫做树头公，那也有人在拜这些死去的狗，所以在台湾有所谓十八王公庙。那事实上这些的狗，这些的动物，这些死去的人，或者是某一个雕像，都有可能成为邪灵附身的一个媒介。因此在我们处理被鬼附的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必须要在他的家里面把他所有一切有可能跟邪灵有关系的这些的东西通通要把它处理干净，把它烧掉，不然的话很可能因为这些物件曾经被拜过，曾经被咒诅过，曾经被使用过，以至于它就会带来家庭的一些的骚扰和不安宁。甚至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当他们买了新的房子，他们却感觉到住在这个房子里面非常的不平安。原来这个房子以前的屋主曾经在这个房子里面放下了一些的偶像，在这个地方祭拜很多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屋子等于是被邪灵所占据，所进出习惯的一个地方。今天一旦搬进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很可能邪灵继续的在那个地方做骚扰的工作。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当我们弟兄姐妹们要买房子搬新家，我们通常都鼓励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做这个洁净这个屋子的一个祷告。那么第二，除了拜偶像，与偶像有关系的这一些可能成为鬼工作的一个破口，第二个就是一些不道德的一些性行为的一些的色情结果，好比说堕胎，好比说在这一些不正常的这些性的关系里面，是很容易造成魔鬼的工作。在这个赶鬼的经验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他们被很深的这种性的情欲所捆绑，而往往也很容易向魔鬼打开了一个大门。所以不管是婚前的性行为、婚外情、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妓女、不正常的这些的性行为，这些都是今天这个时代很严重的问题。许多人在这样子一个社会的大染缸里面，不知不觉也就放荡于这些性行为里面，放荡到一个地步，就容易给魔鬼掌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一定要小心。另外有一种跟这种不道德的性行为有关系而且很流行的，就是在今天这个网络很流行的时代里面，网络的色情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力量。许多的年轻人甚至是成年人流连忘返在网络的色情里面，所以不知不觉的在生命的当中就被捆绑捆绑捆绑。那么起初以为只是一种习惯，一种色情的欲望，但是魔鬼就借着这些欲望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就掌控了他，甚至到达一个地步，魔鬼就附身在这样的人生命里面。那么第三，我们也发现在生命当中很容易有的一个破口，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些的冲突，好比说愤怒、苦毒、怨恨、被拒绝。我们知道从小到大 在人际的相处当中，很容易都会有一些的摩擦。一般可能我们觉得难免人总是会有一些的仇恨啊，或者是不能够原谅的人。可是我们小心，因为这一些的苦毒，这些的仇恨，也许它是一点点，可是如果你长期的，有的时候很深的这种仇恨，很深的这一些的苦毒，就很容易带来魔鬼的掌控跟捆绑。有时候这一些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冲突，或者因为所带来的伤害，也是一种给魔鬼很容易工作的机会。这些的伤害是什么呢？可能是从小被父母亲抛弃，被父母亲放在家里面很多年的时间，单独一个人。有一个孩子，他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就把他放在家里面，父母亲忙着赚钱，没有时间照顾他。小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面，你想那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才不过是五六岁，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在家里面不知道爸妈什么时候回来，心中恐慌也无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怕坏人来了，怕被人家欺负了，怕在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这种的惧怕，这种的伤害，这一种的被抛弃被拒绝的感觉，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我不是说这些的惧怕伤害每一个人都会被回复，但是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个破口。如果这个破口继续的在那边存在，而且越来越厉害，它就有可能被魔鬼侵入，甚至被魔鬼所附身。那么另外就是有所谓的不属神的一种的魂结。什么叫魂结呢？魂结就是两个人的一种连结。如果这一种的连结是一种不正常的，不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么就会产生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应该在两个夫妻才应该发生的，而你去发生了，那就很可能在心灵的层次就已经产生了一种性的关系。这种的关系虽然两个人没有实质上面的婚姻关系，可是却在灵里面产生了一种连结。好比说有的人在婚前曾经交往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甚至论及婚嫁，两个人有很深的一种关系在那个地方。即使他们没有发生性的关系，可是在结婚之后，很可能这一个人心中还惦念着想念着这一个人。那么这一种的就是一种所谓的魂结。如果这种魂结不处理掉，那么很容易就给撒旦有机会来掌控这个人。所以这种不正常的魂结，如果在我们的心理当中还有任何不是应该有的这种的与某一个人的连结的关系，一定要奉主的名砍断跟他的关系，要靠着主拒绝这一种的思想意念再进入你的心中。那么另外跟这个魂结有关系的就是巫术的灵。所谓的巫术的灵，就是一个人强烈的控制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做巫术，或者是叫做控制。因此这也是一种另外的魂结。所以有一些做巫术的，他会用一些法术来控制一个人。也许有一种的控制并不是他行了什么巫术，但是呢他却有这种很强烈掌控的灵在他里面。好像说有一些的母亲 孩子都已经长大结婚了，但是他却仍然掌控他的儿子。那么往往这种的掌控，这种控制的灵在母亲的身上，儿子也一生被这个母亲所掌控。往往我们看见在这样子的婚姻当中，这个夫妻很容易就因为母亲这种掌控的灵，使得夫妻之间以悲剧收场。那么也有一些丈夫对妻子的这种控制，丈夫有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巫术的灵，这种掌控的灵在他身上，以至于他控制他的妻子，让妻子完全没有任何的自由。那么这些其实在背后都是一种巫术的灵在那边掌控。那么跟这个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一种灵的转移。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在民数记13、14章里面记到那个十个探子，以色列派了这个十个探子他们回来，然后呢他们回来只有两个是有信心的，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但是这个十个不信的探子，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那种不信的灵就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那么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灵的转移。所以如果我们与这样子的人聚集接触非常的亲密，那么他也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个灵转移过来。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去看电影或者录影带，这一些电影录影带里面不洁净的灵也可以转移到你的身上。那么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一些所谓教会强烈的那种律法主义、条文主义、仪文主义。如果这个教会被强烈的这种条文主义、仪文主义所操纵，那么这种的灵也会转移在教会侍奉的各个层面，甚至在音乐上面这个灵也会转移。好比那些曾经在美国有一个特别做音乐的组织，当他们在做 CD 的时候呢，他们甚至要邀请撒旦教的人来演奏操控的背景音乐。那么当他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撒旦教就呼唤这些邪灵来操控这些音乐。所以你想想看，这些 CD 的里面就被这些的灵所掌控。因此年轻人听到了这些音乐之后呢，就变得非常的叛逆。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的灵除去，才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提到邪灵进入人生命当中的方式，我们提到第一点，就是你自己愿意让魔鬼进入你生命当中的破口。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不让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地步。讲到了这第一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 有关生命的破口方面的事情，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在提纲挈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邪灵进入的方式。首先我们谈到神在这个宇宙定下了一些的原则和定律，就像自然律，这是神在这个宇宙所定的这个定律。在灵界神也定了一个律，那么这个律就是权柄的律。在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在执政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他，所以我们顺服谁就是谁的仆人，在罗马书第6章16节这样说。因此在灵界里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顺服谁，我们就是他的奴隶。那今天我们也谈到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的破口当中，是拦阻不让邪灵能够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提到第一点，就是自己愿意与魔鬼合作。那么在这一点里面，我们提到有几方面会让仇敌特别容易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第一，就是拜偶像和假神。第二，就是不道德的性行为以及一些色情的事情。第三，就是人际关系的冲突，好像愤怒、苦毒、怨恨、被拒绝等等。第四，就是不属神的魂结。第五，就是巫术的灵。第六，就是灵的转移。所以这些都是有关我们自己愿意打开我们生命的破口与魔鬼合作的例子。求主帮助我们拒绝魔鬼一切的工作，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